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十四自在王佛欲法藏比丘，如属修行，庄严佛度，汝自当知。比丘白佛：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复言，诸佛如来净土之恨。我闻此已，当如所修行，承满所愿。好，请看这一段。啊，上面的经文是法藏比丘恭敬请法啊。这时候四自在王佛呢顺应着他的啊请法之语，有一个啊这个推到法藏比丘那去，表达的是好像没有同意为他去说啊。那么这个反映这个师徒之间的一种美德啊。啊，四自在王佛他为什么不肯马上回答啊去说，正是要显示法藏比丘的德恨啊。这个汝自当知啊，就是修行这个庄严妙土的这个净土行呢 啊你已经是九修菩萨行的人，是高才永哲的一个修行人，这种事情不需要我来说，你自己就会知道啊，汝自当知啊。也就是把这种通途的净土行啊，一切法都在自信里面具足，你回归自信，在以菩萨六度万分的信德啊，信修两途都去做，也就能够承满你清净庄严妙土的这个愿啊。所以就把这个事情推到这个法藏比丘那边，汝自当知啊。那么这句话也就一方面是对法藏比丘的一种啊看重啊，就好像道安法师他离开遣散弟子的时候，他对于所有的弟子都要谆谆教诲，你到哪个地方去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对慧远大师他不说一句话啊，那慧远大师一看跟自己的这个师兄们师兄弟们都有谆谆教诲，怎么就不都对我来说呢？所以最后就跪下来说，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堪教化呀啊，住的不行呢 啊。那道安法师说，像你这样的不需要我教，你知道你自己应该走哪里去 啊，是对他高度的信任啊。所以这个法照啊，释自在王佛也是把这个推到那边鲁智当子啊。那这个法藏比丘这时候的回答，就表明着他的这种别具心量啊。比丘白佛，施以宏声非我境界，唯愿世尊广为敷衍诸佛如来净土之恨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一般的修净土行的义理，法藏比丘是知道的。就好像我们读维摩诘经第一品呢，就是佛过品，当时的宝笈长者指就像释迦牟尼佛恭请的如何庄严净土的问题啊。佛在这品经里面提出菩萨庄严净土的一个根本原理，心净之佛土净，要从心净开始。怎么心净呢？你要正直啊，正直是菩萨道场，持戒是菩萨道场，六度是菩萨道场啊，是菩萨净土啊，十善业是菩萨净土，他都在这里来点示你如何庄严净土啊。这就是通途教法，一个菩萨庄严净土的这种方法。对这一点法藏比丘也是深知的。然而当下的法藏比丘为什么说施以宏声非我境界啊？从前面的记诵我们来看到，法藏比丘是要发出这样的大愿，令我快速成佛，令我快速见过净土，令一切众生快速到这个净土来解决一切问题，得到大安隐啊！而且这个净土是一切诸佛当中最为超胜的道场超绝啊！要哀悯九法界一切众生，要加以度脱啊！那么要达成这样的一桩事情，这种义理是非常广大幽深，就目前还不是我法藏比丘的境界啊。这就是注经家常人说的，他是抛却自利专讲佛利。首先在这个庄严净土的这个问题上，把自己的起点要放在佛地果觉的境界，才能够建构一个超胜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的净土，而不能在因地当中自己一步一步走。啊，就好像一个小孩，他要看得很远，首先他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才能看得很远。啊，所以这样法藏比丘就这两句话是非常深邃的，施以宏声非我境界啊，所以就恳请世尊呢、啊，你是遍知法界一切具有一切种子的啊佛，来广泛的为我敷衍，就是讲说十方微尘数佛刹他们果地上所成就的净土之恨啊。如果我闻到这些法语，我将按照佛的教示去修行，来快速成就圆满我所发的大愿。啊，这就表白自己的纯性之心啊。那么好，请看下面经文啊。二十四自在王佛知其高明 志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历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得其妙广。人有自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国，何愿不得？于是四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出妙，因其心愿习现于之。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是标显四自在王佛这受应法藏比丘的恳请来加以宣说了啊。先表述啊，知其高明，他的志气很高啊，然后才跟他正面说净土法啊。上面所说的四意宏生非我境界，是显示法藏菩萨他不是长途菩萨净土行的志愿啊，是一个非常特异的一个大愿啊。所以四自在王佛这时候知道他内心的志愿是像大海般的深广啊，知其高明啊，高明这是指他的德行而言啊，他的持戒禅定六度的这个德行很高啊。这个明呢，表明他有智慧啊，智慧分根本智和厚德智啊，以他的实相般若和方便般若来照见诸法的实相和他到达目的的手段啊，他只有这个高明的这种福慧呀，他才能够把思意宏生非我境界这个话说出来啊，才把一个超胜十方诸佛的净土他的果觉的一种本质特点说出来啊。我们说这个他的特点就从法藏比丘的因地就开始建立起来了，不是仅仅靠自己，仰靠佛的。这个靠佛的他就快速的殊胜了啊。这个志愿深广是指他的一种心愿大愿啊，既深且广啊。当四自在王佛知道自己的徒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时候他义不容辞要帮助他了啊，所以就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这就是正面因法藏比丘所请来开始宣说啊。因为他的徒弟是这样的谦卑，不是我的境界，正因为他能够自谦，不是自己的境界，这个四自在王佛才深刻的知道法藏比丘的志愿是非常深广的，不是一般的志愿啊，所以就要给他讲经说法来成就他这个大愿啊。那么说经言，这个经是指一种非常庄重的啊，那就是圆满这个大愿的方法，无论是比喻说啊，正面说啊，这种间接说啊，所以只要是佛所说的这种教示都可以称为经啊，经也就教的意思啊，给他一种方法让他去做啊，即说经言。 首先谈了一个用比喻的方法啊，这段经都是点示了一个修道人的成功的秘诀啊，譬如大海啊，先举这个比喻啊，如果一个人斗量，斗就是一个容器啊，十升为斗啊，两米的那个容器，你用那个容器去把这个大海水要斗量也把它舀干了、啊、一般人发不出这个大愿呢、啊、大海水你看多少，要用一个容器把它舀干，要发这个誓愿，但是你能把这个誓愿发起来，今生舀不干，下一生继续舀，再先下次舀，经过多少劫数都能够把这个大海水舀干啊，穷底呀、啊，啊，只要大海水穷底的才得其妙宝，大海的底部啊，有种种的宝贝啊，啊，那这里比喻，你像这个大海就好像人的一个大愿，大愿深广就像大海，一人斗量，你那个斗量就代表他因地当中渐次的修行，积功累德，锲而不舍啊，经历结束表明你这个锲而不舍修行的时间非常长远，但尽管长远你都不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哎，最后必定要穷底呀、啊！啊，穷底表明他那种发心的愿呢、啊、圆满，得其妙宝表明得到了正觉妙宝啊，这个得其妙宝这四个字不能随便删掉的，但在汇集本里面它只是这个汇集到上个穷底，得其妙宝它都没有啊，实际上是不圆满的啊。你说舀干大海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大海水什么都没有，那不是白费功夫吗？他一定相信大海水有妙宝，代表着我们的如来藏心成佛的正觉，哎，我才会有一种巨大的动力让他去舀啊，无量劫他也去舀。你把这个得尽妙宝这个都不要，那就是任何行为都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行为啊，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有妙宝在里面啊。人有这个比喻呢，人有自心精进啊，求道不止，会堂刻苦，何愿不得？啊，大家注意啊，人这个自心呢、啊，自己之心呢、啊，自诚之心呢、啊，啊，我们在人生呢、啊，无论是世间的事业，还是出世间的道业，能不能成就，就是这个自心精进四个字。啊，从宗教意义上来说，这种自极身心呢、啊，就是实相的心呢、啊，就是不生不灭的那种生佛这种同具的平等心呢、啊。啊，那么这个自心表现在这种事相态度上，它是那样的诚恳，那样的专一，啊，那样的锲而不舍。要有这种心做事啊，这就是观经讲的圆发三心，第一心也是自心呢、啊。善导大师注解这个自心就是自诚心的 啊。人有这个自诚心，然后是精而不杂，进而不退去修道啊，中间不终止。他就能承办一切道业，何愿不得啊？这就是四自在王佛首先开示的一个修行之法要啊。一个人能够做到自心，他有个前提，必须有我。如果他有个我执在里面，他是绝对做不到自心的 啊，那在这个中外啊，古往今来的修行人，你总结他的成功的秘诀，也就是自信精进啊。慧远大师30年在庐山不出山门，不过伏羲，这是他自信的表达。善导大师念佛一定是念的就是冬天都是全身大汗淋漓才罢休，30年啊一夜不倒单，这是善导大师的自信啊。印光大师一句佛号能够念60年，没有任何的那种啊要试试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这是印光大师的自信啊，他才能够转凡成圣呢啊。如果见异思迁，一扑十寒，这山望到那山高，东今天东明天西，这种人就是一事无成啊。你看自心，包括这个求道不止，这个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表达呀，比如精卫填海呀，比如愚公移山呢啊，愚公移山，我们读这个这篇故事，这在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都进入中学课本的啊，这是出在列子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大家注意，列子这本书很多道理和公案是很有深刻的道味的啊，大家可以认真咀嚼一下。愚公移山他表达的就是自信精进这一点啊。愚公他住在一座啊，在一个山的这个挡住的，就太行王屋两座山，他住在北面，一出门就被这两座山挡住。这两座山非常大呀，方圆都是700里的山，高有7-8千丈这么高。那么愚公这个人他已经90岁的人了，然后夫人她发了个愿，觉得这样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把这两座山把它搬掉啊。搬掉以后，他把家里人聚合起来开会啊，我们如果啊，他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两座山搬掉，然后我们就直接从家门口到豫州啊，豫州之南呢、啊、就直通大都市。要么他这个想到大都市去，要绕要翻山越岭，很麻烦啊。他这一提议，家里人大多数曾经还竟然同意了啊，只是他的老伴怀疑你这个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而且你搬他移山，你这个土移到什么地方去啊？啊，最后大家大部分说，哎，我们移到这个渤海边上去啊，把那个移到渤海边，移到渤海边上意味着什么？他的家离渤海湾还很远，一年只是一个往返啊。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带着能干活的3个人，他的儿子和孙子就开始干起来了，干起来。他有个邻居，有个寡妇的儿子7-8岁，哎，也来跳跳蹦蹦来帮忙了，就在干。这一干，哎，旁边有个智叟啊，也是一看就嘲笑他，说你的力气都不能省这个大山之一毛啊，你挑个担子啊，要一年往返一次，你要把这两座大山把它搬掉，这不是很可笑、很不可能的事情吗？啊，就跟他说。但愚公啊，听到这话并没有受其动摇，甚至反过来说：“你的心怎么这么顽固啊？啊，我年纪大，我的力气不行，但是我还有我的儿子啊。”儿子又有孙子啊，孙子又有儿子啊，儿子又有孙子啊，我子子孙孙都干下去啊，我 子孙后代无穷，这个山它不会增加，为什么我不可以把它搬掉呢？他说出这么一个这个志愿啊，也有点惊天动地了啊。这个智叟听了也觉得哑口无言啊，没有办法对啊。所以这个愚公还是坚韧不拔的去做，这一做你看后面就有意思了，他还是每天挖每天挖，这下这个超蛇之神就坐不住了，就是这个山的山神就坐不住了，他就害怕了，他把我这搬走了，我这个我所管辖的地方都没有了，他就啊一看他的志向还不会轻易罢他罢手，所以这个超蛇之神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禀告上帝，他希望上帝是不是能够阻扰这个事。哎，随着他这个上帝听到这个，反而派了两个大力士的儿子啊，大力士叫跨俄氏，这是古代大力士神啊，他有两个儿子，让他去帮忙。这个大力士的儿子就很有力气了，他就不需要再挖，就扛起大山呢啊，一个放在朔东，一座山放在朔东，一座山放在甬南，一下子就打开了。打开这个这里面都很有意思了，他有点表法的意思。这个愚公他的子孙他在干这个事情，代表着这个前六十啊，前六十在行动。这个超蛇之神代表第七十，他是传达啊，他传达到哪去呢？传达到阿赖耶识的见分最深层的，代表上帝啊。这时候上帝动起来了，就是他我们深层的生命能量动起来了，他就好办了，他就能够有办法派什么人，这就是神妙不可测啊，就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在菩萨因地修行也确实出现这个现象，他就把大海水咬干，这个咬的过程当然人的凡夫力量是有限，他咬一咬马上感动了天人了啊，天人来都来帮忙了，很快这个大海水咬干了啊。所以你想我们在自心精进修道的过程当中，你不要仅仅看到凡夫力量有限，你只要在做自诚去精进求道不止做，这里面最终能感应上佛菩萨来加持，就是这个道理啊。佛菩萨一加持，你就那就不是一个量的问题，马上就有一个质的东西出来啊。所以这个自心精进求道不止慧能可果，它确实代表着修道的啊一个秘诀在里面。所以祖师大德为什么不厌其烦强调修行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自诚两个字啊，没有其他东西啊。印光大师在回答胡碧华居士请问修行的秘诀，他就是啊，自诚恳切，妙妙妙妙，四个妙，就是这四个字啊。所以这些话一般人我们会草草看过，觉得这没什么稀奇，人就喜欢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个自心两个字看不上眼，实际上这里面才是最秘诀的东西，但往往是凡夫一般都做不到的事情。凡夫都是机心呢 啊都是狡诈的，都想争便宜的啊。所以先难而后获，它就是道理。你这些开始做很难，但最后能获得。怎么获得？你自心精进啊，这种其他的力量就能帮上忙了啊，感通上啊。所以这里释自在王佛就告诉他，这种无我自心精进，只要求道不终止，一定能满愿的啊！先鼓舞法藏比丘的信心啊，然后再具体的来帮忙喽啊！具体帮忙呢，就是啊，应法藏比丘的 请求，也观察他的心量根气，来跟他广泛宣说他方世界啊逐福刹土的情况啊。这个逐福刹土包括逐福的自受用途、逐福的变化土啊，以及他方世界众生业力感召的秽土和逐佛愿力建构的净土，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啊。那么这个210亿，它是表什么意思啊？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具体，就是这210亿个佛刹啊，它是代表十方无量的刹土啊。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也就有谈到，释自在王佛带领法藏比丘到十方刹土来选择净妙国土啊。所以根据龙树大智度论也能啊佐证210亿刹土是表显十方刹土啊。再从华严经来看，华严经华藏世界品的意思说，这个华藏世界有20重世界，20重世界每一重世界又有啊很多刹土在围绕，它很多刹土就用210亿微尘数刹土围绕啊。所以那么这个华严经是用210亿来通标华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的这个大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210亿刹土能够含摄十方无量的国土的意思啊。那么就广泛的宣说，在唐译本里面对这段谈到，说这个法的时候啊，时间是经过的1000亿岁啊，这么长的时间来广说 啊。那么广说什么呢？天人之善恶，国土之聪明啊，就是种种的刹土，有净土有秽土啊。那么它的善恶，这个每个刹土啊，众生有善的有恶的啊，每个刹土有粗糙的秽土，有微妙的净土。那么粗妙的国土，这是一个果啊，啊果上的报土。然后它的因是由于这个世界它行善的天人多，行善的天人就是导致国土的妙土净土，造恶的众生多，就导致这个国土的粗糙。哎，所以这个刹土的情况也是有一个因果力来贯穿的。然后告诉他净土秽土之因呢，是啊，让法藏菩萨来，如果有粗糙的邪恶的东西，你得注意怎么去避免，怎么去啊摒弃啊。如果是修善的善业感召的妙土，使他使法藏菩萨加以选择，加以摄受啊。那么广显他方世界所有的这种境界，还包含着让法藏菩萨来观察十方世界众生是一些什么样的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啊。你要普度一切众生嘛，前面偈颂讲要普度一切众生，我当哀民嘛，一切度脱。那你要度脱这些众生，你得要了解这些属度的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他造恶造到什么程度啊。这些应其心愿，悉现于智啊。你看这些世界的王佛广说十方无量刹土，然而呢选择法藏菩萨心里所愿求的那种愿望啊，一方面说，另一方面预知，就是显现在这个法藏 比丘面前，让他看得到，亲眼目睹啊。所以这一千亿岁的教学就像图像教学，一边看着这个刹土是什么样子，一边呢跟他讲刹土是怎么形成的啊。那么这一堂课可是一千亿岁啊，不是一个半钟点了啊。所以这些境界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好，请看下面。时彼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度，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静，自无所着，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五劫思维摄受摄取庄严佛国净土之恨。阿难白佛，彼佛国度受量几何？佛言，其佛寿命四十二劫。好，请看这一段。当时就在释自在王佛来广说诸佛刹土的情景的时候，这个法藏比丘呢也是非常恭敬专注一心的来听闻啊。那么这里闻释在王佛所说严禁国度啊，严禁就是释自在王佛所说的他方国度的庄严清净，而且一一在面前展示啊，皆悉睹见啊。这个睹啊，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就能看得到啊。这个见呢也有睹的意思，它更深邃一点，代表用他的智慧来观啊，来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个严禁国土的成立的原理啊。那么他所见的有他方世界的净土，也有秽土，但是法藏比丘他所心里的愿望只是要建构净土啊，所以这里就标显严禁两个字啊，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严禁国土呢，也可以站在佛的一边去加以理解啊。虽然有净土有秽土，那么在佛的这一边，一切都是庄严清净净土而已啊。佛眼里一切刹土都是庄严的，因为佛清净，清净所展示的国土也清净啊。在维摩诘经里面，当这个佛宣说心净则佛陀净的这个原理的时候，这个法语的时候，当时舍利佛呀心里就生出了一个疑问，他说心净则佛陀净，那么这个佛无量劫以来修行，现在已经成佛了，他应该是很清净的，然而为什么佛也在这个五浊恶世呢，在这个金字康看沙地的刹土呢，他也在这个秽土， 难道佛如果按照这个原理反观，佛是不是也不清净啊？他提升起这个疑问，这个疑问一升起来，佛有他心通嘛，就知道了啊，知道了。这时候来听法的有个天王叫罗吉天王，也告诉舍利佛，你不要升起这样的怀疑啊，你看到的佛在秽土，这是你的评价。然后佛的自证的境界当中，佛你知道佛的他认为属菜的地方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净土啊。为了这样，当时释迦牟尼佛以竹子按地，当下这个就是七宝庄严的净土啊，啊一显现，哎，这时候舍利佛才心服口服，原来是自己看到的秽土，在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当中，它也是七宝庄严的净土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是自在王佛所说的，尽管包含着秽土，然而在佛那边来看，也是严禁国度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在经典当中啊，《无量寿经》五种原因本对这里种种有种种描述，皆悉度尽。开始呢是四自在王佛在一边讲，一边佛的加持让他看到啊，看完之后，那么法藏菩萨呢自己便依其心啊，自己呢一心清净，自己也得到了这种遍观十方刹度的这样的能力啊。于是他获得这种能力，就找了一个寂静处，自己啊其心极静，自无所作啊，哎，自己再细细的看，细细的观察，细细的去思维思索啊，启发无上殊胜之愿。无上是指这个法藏菩萨呀，他是所发的大愿是超胜一切佛菩萨啊，所以就谈到是用两个词来形容他，殊胜，而且是无上殊胜啊。所以你看他所发愿，无论是他的国土的庄严，还是啊这种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的这种受乐的情况啊，无量光的无量寿的情况，名号建立度众生的情况，往生最简单的门槛的情况，以及往生之后利益甚大的情况，这些都是超胜诸佛的，都是无以伦比的啊。所以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大愿，他每一条愿都符合着无上殊胜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最为奇特啊，不是一般长途的啊通途的菩萨所能够发到这个境界的啊。所以四自在王佛为什么要加持他？所以在佛的境界就观察这个法藏菩萨，他真的是自愿生光啊，无以伦比啊。其心极静，自无所作。因为法藏菩萨所发的这个大愿是太高妙了，太突出了，所以他不能仅仅发一个很好的东西，然而你实际上行为上跟不上，那是不行的啊。那么一切净土都要从心里面引发出来啊，你散乱的心，攀缘的心啊，这种虚伪的心 都没有办法成就它啊。所以其心即定，反映着这个法藏菩萨他在功夫上是自心一处啊，在他的断正上啊，正果上，你没有得到人我空的话，他心是即定不下来的啊，至少要达到灭尽定呢，他心才即静不下来啊。那么一般我们谈即静啊，有身体上的即静啊，身体上比如说一个出家人舍家了，离开五欲了啊，把各种外面的缘分事物都放下来了，住在清净阿难罗了啊，一切不做，哎，这时候他身体就会极静下来啊。如果你看又在家有事业，很多逼得你去做，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就不极静了，你就会干很多自己不想干的事，心不极静就跑嘛啊。那首先身极静，然后要最终要心极静啊，心极静就要断烦恼了。如果你只是啊身体深夜不干什么，但是你坐在那个山里一天到晚还是五欲六尘的东西在那里啊，念念都在冒烦恼，他心不极静那也不行的啊，一定要身心俱极静啊。一般从持戒是要达到身极静，身口二业啊能够阻断一切恶行，然后通过这个摄身的律仪，最后达到调心，心也极静下来啊，断见识惑啊，破正人我空啊，这是其心极静啊。那么这个进入极静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开发智慧要从寂静里面出来，要有定呢，三昧状态呀。那么我们自信本具的如来藏性，自信具足的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在一心里面都能够显发出来，你也一定要心极静才能切入啊。智无所着啊，智就是心智啊，念头啊，心对这种五欲六尘的外境呢，都不去执着了，不贪恋了啊。那么自无所着，这是证到法我空的境界了啊。他如果对外面的事情，对外面的法有所执的话，他一定会执着的啊。如果对无为法啊，他认为是一个实有的东西，他也会执着无为法，这是法爱呀啊。你法尽管好，你一旦去执着贪爱它，那也是一个病呢，那也是一个障碍呀啊。所以这个大修行人，他心不着一切啊，对一切法不着，不住一切法，就住在般若波罗蜜上啊。所以自无所着，就含摄着这个法藏菩萨具有着甚深的般若智慧观照的力量啊。他一住在其他的方面，他一定这个智慧的观照力量出不来啊。所以一般讲，他能够切入到诸法的空性，不染着五欲六尘，这才是称为无着啊。无着才能成一切法，住无为本啊，这个成办一切法啊。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无为才能无所不为。首先这个要切入到无为、无知、无念、无相啊，无着的状态，才能够承办他的净土之心啊。所以他是反映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这些话语都是表达着怎一个菩萨啊，尤其是 超发殊胜大愿的一个菩萨如何庄严他净土的过程啊。虽然知道诸佛国土众生都是空性的，然而是由于他的方便智，他的悲心不舍一切众生啊，要升起他的精进自心精进的菩萨心啊。一切菩萨建构净土都不是为自己的，是为了饶益众生的。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啊，就是法藏菩萨进入这样的一个甚深这种心性状态啊，极尽，极尽就是他的那种无量无量寿的极定了啊，无所着是他的智慧的照用啊。这种情况都反映着这位法藏菩萨是悲智商运啊。他的悲刚才讲是他是为了众生来庄严这个清净的国土啊，也知道在空性当中由于这种方便也必定可以成就这样的净土，这是由他的大悲心所驱使啊。然而这个大悲心是建立在智慧的前提之下的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啊，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啊。这是后面法藏菩萨啊，那是法藏菩萨现在成为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面对着十方无量的刹土菩萨来礼拜恭敬听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时候，阿弥陀佛说的一个偈子啊，这个偈子也就表达着他的因地，作为法藏比丘庄严净土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啊，用他的般若智慧通达一切法的性都是空的，都是没有主宰意的，都是梦幻泡影的啊。然而专求净佛土是为了众生故，才必定可以成就这样的刹土来度众生，所以这是代表着这个法藏菩萨的悲智商运的精神啊。那么这种悲智商运的这种胸怀是一切世间，一世间包括人呢、天呢、以及三贤位的菩萨呀，都是不能企及的，甚至梦都梦不到的。这样的法藏菩萨的这样的悲智胸怀啊，不能企及。具足五劫思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度清净之恨。这个五劫啊，就是表达这个时间的长远啊，时间长远。一般劫的这个概念在大乘法里面是表达的时间不可思议的啊，他没有办法用多少年来表达，所以常常是用比喻的手法啊。比如这个大乘佛经讲一个劫啊，有一个十二游行这么宽的城啊，如果一游行小游行是四十里的啊，十二游行就四百多里的城，它的高有三游行啊，那就啊一百多里高的这样的城啊，这个大城就很广很大了。这个大城都装满的那个戒指，就是很小的像稻米一样的戒指啊，比那还小，全部装满之后，然后这个长寿天人每一百年到这里啊取走一粒，直到把这个大城里面所有的戒指啊全部取光才是一劫 啊，你想想多么长远啊啊！所以现在我们啊，吭吭哧哧在年月日啊，能活过一百岁就很了不起了，就长命百岁就福比南山了啊。那一百岁在当地天人看来就是一天的时间的，那我们就是朝生暮死啊。所以我们的福报是很低的啊，寿命是非常短暂的，真是石火电光啊啊。你看法藏菩萨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是42劫啊，42劫、啊、我们可能再转一下就42岁了。这个五劫的时间之久远啊，那么具足五劫，具足就它是完完整整有这五劫这么长时间，没有缩短，没有4劫多一点或者什么，它是五劫，表明这种大事因缘呢啊，它是需要时间的啊。思维啊，思维是代表着这个法藏菩萨用甚深的智慧来加以选择啊，他用智慧来关照十方刹土的他的净土和秽土，以及净土秽土成立的这种善善恶恶之因啊，所以他要先要总观总照这些情况啊，思维啊，思维之后具体还要摄取啊，摄取就是有目的的加以特别的拣选啊，要舍去他方世界粗恶的东西，要特别选择那些善的妙的东西啊，用以来庄严佛国净土之啊净土之恨啊。这个佛国，佛国就是指他未来要安立的一个净土，这是他要属庄严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属庄严，他用他能庄严的是清净，清净恨呢 啊包括他的其心极净，这时候离开一些烦恼的清净心里面来流现出来，来发起大愿，这是能庄严的心啊，心行也是属于他能庄严的修行的这种大的范围啊。那么清净行里面是包括他的福德智慧的啊，福德智慧，这就能庄严的心具有甚深的福德智慧，那么属庄严的刹土他才来啊，曼妙啊，奇丽啊。那么我们从这也看到，他思维修习五劫啊，在其他简本当中，他这个宋译本特别就谈到是独错思维修习啊功德，所以他也有读错在内思维，也有在思想实践和行为当中的一些尝试啊。这就好像一个啊大建筑师，他要盖一幢非常啊精美的房子，他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先要画图啊？啊，这个建筑设计图啊，你看现在的我们这个世间的很多的大的建筑物都要招标，他招标的第一步就是招标这些设计图纸啊，设计图纸设计的妙的话，他这个操作就好操作了啊。所以他沉思这个西方净土建构的一个蓝本，一个设计图啊，这种事情 就不是随便草率的我画一个图就开始建了啊，它一定每一个细节都是要设计的非常的微妙的，都要想到它啊，都集中了他全部的心力，他全部的实相的智慧，以及他要用这个来度九法界众生的一种方便的这种权巧在里面啊，他不仅仅我建一个净土仅仅是个审美意义上的，也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他有审美的东西，有道德的意思，更多的是让他断烦恼，很快成佛，这是他的目标啊。然而九法界众生有种种不同的愿望，哎，我要让所有的众生到那都能再先满他的愿啊。那么一切众生最大的烦恼就是痛苦啊，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快乐，于是他要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先要满足他种种不同层面的快乐，以及摒除他种种烦恼他身心的痛苦啊。然后不同的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过来的众生，乃至冤废乱动的众生，他到西方净土去怎么样实现快速成佛啊？我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前面讲的啊道场超绝，我怎么是一个法界当中最超胜啊最无与伦比的道场，这个超绝的道场体现在什么地方啊？那么众生种类无限，根基无限，那不同种类的众生到这来，我如何是啊随应他的差别性，而最终导归他的平等性啊，以及他方世界众生，我怎么样首先到这个净土来，最普通最带有普遍性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啊？就等等这些东西，他都要在设计阶段，在编制程序阶段都要解决掉，不能留下后患，不能拖泥带水。所以为什么要用五大劫的思维，就在于他这种事情啊，一定要全部一揽子解决啊。所以一个高明的这个设计师，他在酝酿他的图纸阶段他是很缓慢的啊，他有时候他不关在屋子里面，现在很多啊设计师哎，他要去到海边去啊，这个散散心啊，游山观海啊，酝酿放松啊，但是在过程当中他都会啊不忘记这个事情啊，都会抓着主题，哎，等他酝酿得很成熟之后他再出来啊，这个过程可能都是比较漫长的啊，但是他一出来的确实是一个精品啊。那么这个设计图就很重要啊，有设计图出来以后，那找什么材料，怎么操作啊，怎么雕琢啊，那就好办了，那就很快这个万丈高楼啊就很快就能完成啊。所以这个五劫的思维就像设计图纸的构思啊。永劫的修行，就后面讲永劫修行，就是他啊怎么去找木材啊，找材料啊，怎么把它建起来啊。这个十劫以前的一时成就无上正觉啊，他成佛以来已经十劫，这就好像这个高楼啊一下子就盖起来了，盖起来就是他成佛了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那这样阿难呢在这里就升起了一个怀疑，他是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一种情景来加以提问的。你看我们娑婆世界寿命就是100岁100多点岁啊， 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平均寿命是百岁嘛，哦，那这个法藏菩萨光思维这个色即土子就花了五劫的时间，那么就问那的寿命有多长啊？寿量几何？寿量几何就包含说他是不是还会转身呢？哦，他肯定是不可能那么长寿命了。他一转世，一转世会不会有各因之谜啊？会不会会有退转呢？会不会忽然发了大愿，得各因之谜，得大富贵以后，慢慢变成凡夫了？哎，这些都是要是值得质疑的地方啊！啊，所以问寿量几何？啊，尤其这个时间概念太，光讲经说法的时间就是一千亿岁。那一千亿岁如果说他是一二百年的寿命，是不是听这座法死了以后再过来再继续听呢？他都要申请这个疑问呢，啊，包括这个如果寿命不是太长，这五劫思维这个色即土子，是不是他一下子在人道啊思维，一下子转到天道思维啊，这都要问清楚啊。啊，寿量几何？这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说，其佛寿命四十二劫。啊，那么我们知道，一般佛示现的这种过程，也是顺应那个时空态里面的众生的福报情况。佛的寿命四十二劫，说明所在的刹土的人民的寿命也是四十二劫。那四十二劫的这种生命就很长啊，很漫长啊，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个四自在王佛那个时候所讲经说法的刹土，就是法藏菩萨原来做大国王的时候那个国土，它是什么样的情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够得上人间净土啊，他的身高就不像我们这么高了，肯定很高啊，寿命越长身高就越高啊。我们这些身高可能在这些四十二劫的众生面前，他会说，哎，怎么会有一个像虫一样的人呢，像人一样的虫呢？他会这样的啊。我们真的在他眼，在这些四十二劫众生面前就像小虫子一样啊。那四十二劫他的寿命长，福报大，福报大，他的智慧也是比较高。那说明这个世间的人民，他修十善业，善根就非常深厚啊。原来我在其他场合讲这个法藏菩萨前身是转轮圣王出家的啊，别人就提疑问，转轮圣王我们在经典当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我是你这看佛经要深入他的意思吗？转轮圣王的本质特点是修十善业，以十善业的这样的程度分金轮王、铜轮王、铁轮王这样过的啊。那么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娑婆世间寿命不很高的时候，都会出现铁轮王、金轮王，更何况修四十二劫时候的那大国王，他怎么不能称转轮圣王啊？那真是大金轮王呢，他才能够在那个世间能够示现的出来啊。那么转轮圣王的特点就是用十善业来教化众生啊，他基本上是把这种国家的政权和精神领袖的角色融为一体啊，他有这个福报啊和智慧啊。那么讲其佛寿命四十二劫，就这就包含着你不要担心法藏比丘会投身，会有各因之谜，这些都不会有。他四十二劫就用里面取出五劫来视为这个，他也是当身，不是隔身啊，这当身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做这桩事情要有他的连续性啊，不能一下子中断了。一件事情中断了，你换一种状态或者在另外一个道里面继续弄，它都有不自然的地方啊。哎，这就表明法藏菩萨他这个思维摄取这个十方刹土的妙言啊，是把十方无量的刹土的精华全都啊集中在一起了。这就是摄取，通过摄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代表着十方刹土所有的精华集中在一个刹土啊，而且佛菩萨有这种能力把十方所有的精华集中在一个刹土啊。那么集中在一个刹土呢啊，也就表明这个刹土就是法界的藏土啊。它透过这样的一个精华的这样的特点，它能够变到十方无量的刹土去啊。那通过这个经文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啊西方净土能称为法界藏土啊。往生西方一土，西方净土一土就等于往生无量的刹土啊，是由于西方极乐世界通过法藏菩萨因地的摄取啊，它就包含着十方世界所有的精华信息在里面啊。它的七宝和无量珍宝是十方世界众宝中之精啊，众宝最精华的，它的微风吹过来也是所有十方世界当中风里面最好的啊。每一个品种啊，无论它的林铎、它的树、它的宝地、它的七啊各种饮食啊，它都是十方世界同类当中最精华的。它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大家现在都希望速成啊，都希望有一个东西包含所有的东西。实际西方净土它就有这种功能啊。十方无量无边东西的好东西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你总得要看最精华的东西呢啊。这就是我们来理解这个摄取这样的内涵和分量啊，摄取了他方世界所有的精华来庄严他自己的净土啊。所以这个五大劫就是在法藏菩萨的一生当中来完成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十法藏比丘摄取210亿诸佛妙土清净之恨，如是修已，亦彼佛属，其手彼足绕佛三掌，合掌而住。白佛言：世尊，我已摄取庄严佛度清净之恨。佛告比丘：汝今可说宜知事实，发起约可一切大众。菩萨闻已，修行此法，缘至满足无量大愿。比丘白佛：唯垂听刹，如我所愿，当具说之。好，来看这个。这一段从十法藏比丘开始，属于我们这个课表当中讲的第五大段啊，佛前发愿第五。啊，法藏菩萨啊完成了 这种净土的设计图，南本的思维完成之后，这个识就是指思维摄取这个净土的蓝图完成时候，法藏啊，这个比丘就这个摄取210亿诸佛净土啊妙土清净之恨，就是刚才讲的集合了十方刹土的最美妙的东西啊，用他的清净心啊，用他的清净行，用他的福智，这是能庄严的这样的心来摄取庄严的这样的一个蓝本啊，如是修已。这五大劫就是这一件事情啊，这五劫的时间他没有干第二件事情，就是编这个程序，编软件啊，编完啊，修完以后他一定要意，就是意就是到达啊，要向佛去禀告啊啊，因为这桩事情是自在王佛前面知道法藏比丘这样的大愿，也实时在关注他的工作进展啊，二六十中也在对他加以种种善巧的加持啊，所以法藏比丘对他的亲教师释自在王佛是具有无比的恭敬和感恩的，所以这桩事情完成之后，这是一桩法界的大事因缘，他最先要禀告的是他的老师啊，所以到达释自在王佛的佛所住的地方，起手礼足，绕佛三匝，表明他的一种深夜的这样的恭敬啊，起手五体投地啊，用自尊的头来礼佛的自卑的足，这是恭敬自己的一种礼仪啊。绕佛呢啊，这是啊天竺国一种啊对长辈师长的一种恭敬，旋绕啊，表恭敬爱慕的意思啊。所以如是修已亦比佛所，如是修已是承前取后的，就是前面所谈的释自在王佛讲经啊，然后他法藏菩萨如何啊齐心极静的去做啊这个修已，那么紧接着把后面这个带出来，他要到佛那里禀告，绕佛三匝，三匝有的表明是三匝，有的表明是七匝，它都是表恭敬的意思啊，合掌而坐，就把这个手掌合起来啊，也是一心恭敬啊啊，来向佛禀告啊，世尊，这是啊这个下面呢就是表明他所叙述的意思啊，我已摄取庄严佛度清净之恨啊，这就表明啊，这个我已经在五劫的这样的实践当中啊，思维摄取他方世界的精华啊，都合成一个在一个刹土的里面啊，这种庄严净土的这种行持啊，我已经完成了啊，表白啊。那么释自在王佛这时候显然就非常的愉悦了，高兴了啊，这个自己的座下能出这么一位啊不可思议的啊这种菩萨，当然这个佛就无比的欢喜啊啊，所以赶紧就说，你今汝今可说一知事实啊，发起约可一切大众，这就在赞叹呢 啊而且允许他来说啊，指令他说呀啊，因为佛要在一个法会上宣说什么啊，菩萨要宣说什么，如果佛在场一定要经过佛的允许的啊，不能自己擅自去说的啊。 释迦牟尼王佛他也能够知道法藏菩萨他的学生是这样的啊，自愿深广，是这样的自心精进，是这样的利益众生广大啊，所以就许可他汝今可说，你现在就可以宣说了，一知事实，这个你今可说正是时候了，正是时候啊。那为什么说正是时候呢？他能够利于不同根基的众生啊，首先他能够利于凡夫二乘的众生啊，所以说这个发起约可一些大众，就是你把这个大愿说出来之后啊，啊，发就是激发呀，激活呀，起就是鼓动起来呀，啊啊，鼓动一切大众，因为这时候正是释迦牟尼王佛的一个法会嘛，这个与会的有很多参与者，参与者的有凡夫，有二乘，有菩萨啊，这个大众就是除佛之外都可以叫大众了，所以大众的这个范畴啊，你现在把这个大愿说起来，对这些大众凡夫二乘的根基的人能够升起愿往生心啊，升起欢喜这个神往之心啊，约就是喜悦，可就是他认可，他相信，他也愿意去啊，所以对你的这个大愿的喜悦认可啊，把它发起来之后，哎，这些凡夫众生就由于你的大愿能够了生脱死啊，啊，能够快速的承办一切道业啊，啊，所以这是对凡夫众生是很有利益的一桩事情啊，这是啊发起一和大众。然后与会的还有菩萨啊，这些菩萨也能得到利益啊，菩萨闻到你的大愿，他也会升起一个欢喜赞叹心，以及发起勇猛之心啊，你看自己，我也是菩萨，他也是菩萨，那么这个菩萨竟然发了这么一个大愿啊，而且这个大愿是这样的殊胜啊，你看这个大愿前面讲啊，法藏菩萨向这个释迦王佛请法的时候，首先是说我已发无上正觉之心，这个已发无上正觉之心就表明啊，这就是这个心发起来就是成就无上正觉的一个最初的一念啊，如是二心先行难，而且这一个发心是一切菩萨愿望都可以从这里出生，一切庄严妙度的净土也从这里建立啊，从圆顿的道理来算，这个心一发起来，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就当下具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大事因缘和殊胜的心性之法，这些菩萨闻到了，他能够这个不仅是约可了，而是他会想到他比翼丈夫我一儿呀，他能做到事情我也要做到啊，所以要能发起这些菩萨的勇猛心啊，他能发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大愿，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对其他的菩萨有一种极强的鼓舞的力量啊，这就是菩萨闻已，他也会哎像法藏菩萨一样来修行这个摄取他方净土之法啊，修行此法。那么只要其他的菩萨也修行这一法，那就能够圆至满足无量大愿啊，圆就是由于法藏菩萨这个发愿的这个因缘啊，能够激发其他的菩萨的这种这个效法之心，他这些菩萨也见过净土啊，也见过净土呢，那么为什么能满足无量大愿啊，这就是净土的一个特点之一， 正因为他摄取了他方世界所有的精华，所以他就包含着一个特点啊，只要满足往生净土这一愿，就等于满足一切大愿，一切愿都能满足啊。这个到底是谭鸾大师在往生论注里面讲的啊，是对天津菩萨的那个注里面啊，就是这个西方净土啊啊，这个都是大乘的法界，只要往生那个地方，什么志愿都能满足啊。这个满足无量大愿，那么菩萨的大愿是什么啊？就是度一切众生成佛，是菩萨的大愿，是不是啊？那只要像法藏菩萨这样的一种摄取啊净土之行，这一愿满足，就使菩萨的所有度众生的这个大愿都能够满足啊。然后所有众生只要往生净土，于是他自己的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一即一切啊啊，所以他能够利益于会的菩萨们啊。所以正因为释自在王佛观察于会的大众，以及法藏菩萨即将宣说四十八大愿的情况，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当然释自在王佛就赞叹：汝今可说一至四十，正是时候啊！众生就等待你的，所有众生等待你救度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那么比丘白佛，法藏比丘就在恭敬的啊对佛说：唯垂听察，如我所愿，当具说之啊。这个唯是一个语动词啊，表明他的一种敬顺之心啊。唯啊，还包含着请佛为啊这个心理啊，这时候啊就听我。垂呀，垂指一个上辈对下辈而言，垂慈啊，垂怜呢、啊，这样表达啊，这是这种法藏菩萨对他的对佛的一种啊恭敬的啊这种说法啊。听察啊，维持听，就是这个请佛呀来听我来宣说大愿啊。佛是一切智人，具有一切智慧，你能够照察我这颗心是不是真诚啊，能够印证我这个大愿能不能真的实施啊。所以也是请佛来印证的意思啊。唯垂听察啊，如我所愿，当具说之啊。这个凡菩萨之法没有得到佛的许可，是不能去说的啊。所以这里啊恭请佛的许可啊，实际上前面佛已经汝今可说一至四十，就许可他说是吧。如我所愿，这个愿就是指下面即将宣说的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它是一个啊，这个在无量寿经总摄的一个数目，但法藏菩萨在五劫的思维当中，我们不要机械的认为它仅仅是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是四条四十八个条目，它广开可以是无量的愿啊，它摄受就是摄受在四十八愿里面啊，也是广略相及的这个大愿啊。当具说之，就是我现在当会具体的宣说我在五劫思维所成就庄严的四十八大愿啊。当具说之，那么四十八大愿的啊这个啊文句下次再讲。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